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4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高龄同修冒酷暑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6日。去年夏天酷热难耐，我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去大吉讲真相救人，见证了一群老同修冒酷暑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他们也讲述了一些修炼中的事情，我很荣幸能为他们做一些记录。这些同修年纪大的有85岁，最小的也有63岁。他们每人都有一张去周围各地赶集的日程表，近的有7-8里，远的有30-40里。无论严寒酷暑，他们坐着公交车去大集上讲真相，积极不落。尽管年老，身体还有各种不便，但他们精神矍铄，总是乐呵呵地做着三件事。用他们的话说，得赶紧跟旧势力抢人啊。以下是我记录的两位同修的自述。一，80岁的 A 同修，走村串巷送真相。我年轻时浑身是病，家里穷，买不起药，那时候止痛片5分钱，家里就是拿不出这个钱，只能忍着各种钻心的痛，真是生不如死。因为类风湿，10个手指弯曲变形，农活干不了，人未老已先衰。学了大法以后，我像得了宝一样，过去有唱戏的爱好，学功以后再也不唱了，谁来叫也不去，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从没落过。20多年了，没吃药，没打针，我的各种病都慢慢消失了。后来大法被邪党污蔑，被迫害，为了教世人明白真相，不要听邪党谎言，我和同修们走村串巷送真相资料，贴宣传单，黑夜里在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但心里很快乐。有的村里胡同很长，里面有狗，没法进去。我们就对真相资料说，真相啊，你飞到那家门口吧。把真相资料朝着那家方向扔过去，只见空中刷的一道白光，资料稳稳地落在那家人的门口。有一次，一只小猫跟了我们一路，发完资料它还跟着我们走。我们就对它说，小猫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要想修炼，先转世成人吧。他就跟我们到村口停下来回去了。有一年春天，天气还冷，为了方便贴真相资料，我穿了件有大口袋的衣服，把做好的浆糊装到袋子里，放到大口袋里。我负责抹浆糊，同修负责贴真相资料。我用手抓一把浆糊抹到墙上，同修就贴。一晚上下来，我的手让浆糊糊住，加上天冷，都有点麻木了。往回走的时候，走到一条小河边，我想在河水里洗洗手吧。手伸到水里，河水竟然是温乎的，一点不冷。我心里感谢师父，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呢。从那天起，我感觉类风湿弯曲的手指慢慢变直了，你看现在只有一点点弯曲，基本都正常了。二，遭绑架后，心电图演化成一条直线。有一次我在大集上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警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让我坐在审讯犯人的椅子上。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坐那里。警察没办法，让我坐到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迫害法轮功会遭报应的。你看那些被抓的贪官，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这些人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接着我的头就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警察送我到医院检查，做心电图， 心电图显示是一条直线。医生说，疑似心肌梗死。我知道是师傅在帮我，警察害怕了，要送我回家。我说，不用你送，你们赶紧走。走了，我自己回家。警察说，得请示领导。我说，你就是领导，今天我要是有点问题，我就找你。你们走了，我就没事了。他们这才离开了。确认他们都走了，我心里对师傅说，师傅，我好了，没事了。头颤抖和不舒服的症状马上消失了。我心想，我还得抓紧时间去救人呢。骑上自行车，又回到大集上，继续讲真相救人，又讲退了两个人。集上的同修看见我安然无恙地回来，惊喜地说，真的像做了一场梦啊。其他同修一直在给我发正念呢，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同修们。三，73岁的 B 同修，现在赶集的人都知道真相了，还主动要真相资料。我这个人业力比较大，刚得法的时候三天两头宵夜，动不动躺在炕上起不来，我也不管他，坚持练功学法，过个三四天就好了。刚学功的时候，我的脚脖子就痛，有一次在去学法的路上崴了一下，同修问我能不能去，我说没事。坚持学法，尽管又肿又痛，三四天也好了。从那以后，这只脚动不动就崴，再痛我也坚持做三件事，怎么痛也不在乎，三天两日也就好了。有一次，老伴开手扶拖拉机拉着我去邻村送萝卜，一不小心我的脚别到了拖拉机车轮底下，我自己扯着腿把它揪了出来，老伴一直没发现，继续开车。到了十字路口，我要下车去我姐家，对老伴说，你停一下车，我下去。因为以前我不用老伴停车，直接跳下车就走了。老伴警觉了，说，刚刚是不是你的脚别到车底下了？我怎么觉得像压了根木头？我说，没事，可是脚脖子肿得发亮，从脚面到膝盖都青了，痛得不敢坐下，就不停地走，走了一个多小时，那是真痛啊，痛得钻心透骨，浑身打颤。后来在炕上躺了七八天，老伴还骂骂咧咧的，我知道他在帮我消业，也没放在心上，该学法学法，该练功练功。过了七八天好了，这只脚再也没崴过，感谢师父帮我把业力拿下去了。我们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师父叫做啥就做啥，师父让我们抓紧时间抢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我们就尽最大能力去做。我们农村人讲真相的途径就是赶大集，附近的大集，远的三四十里我坐公交去，近的两三里地我步行去，基本是集集不落。到赶集的日子，在家里坐不住，哪天不救人心里难受。老伴说，人家都出去挣钱，你出去花钱。他爱说啥说啥，我就做自己该做的事，救人的使命必须完成，我们有责任。这些年讲真相，从不会讲到尝试着讲，再到成熟的讲，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讲真相得看情况，智慧的讲，不要太直接，先唠几句家常，顺着常人的执着说，然后再转入正题，常人就比较容易接受。比如和卖东西的人讲真相，我一般从经济形势说起，经济形势不好，做生意不容易，成本高，利润低。我以前也是弄圆的，西瓜、苹果、桃子、梨都弄过，真遭罪呀。拉近距离后，我赶紧说，告诉你一件好事。这样说一般都容易接受，三退很顺利。这么多年下来，我和很多卖东西的人成了熟人，每次见面他们都问带没带资料，没带下次一定要带来，真愿意看。 和买东西的人讲真相，我也是看情况灵活处理。比如帮人家挑水果挑蔬菜，帮他们推车提东西拿塑料袋，多为别人着想，接着讲真相也很顺利。或者顺着常人的执着讲，比如说你这衣服真好看，你的身条长得好，一样的衣服穿你身上就是好看，你皮肤白穿啥都好看等等。接着进入正题，今天咱们有缘遇到，告诉你一件好事，三退也很容易。对迎面走来的，擦肩而过的也不要放过。我一般这样搭话，老姐老妹来赶集了，告诉你一件好事啊。或者用手拍一下对方肩膀，赶集来了，哦，认错人了。对方说没事儿，认错人正常。我赶紧说，遇到了就是缘，告诉你一件好事。有时不认识的人也装作熟人，说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又来赶集了，有个好事一定要告诉你一声。有的时候我还跟着人家上厕所，顺便三退。这样每个集下来，我多则能退八九个人，少则两三个人。我们都知道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我们只不过是动动嘴跑跑腿。现在农村大集上赶集的人基本上都知道真相，很多人见到同修都热情地打招呼，还叮嘱同修给他们烧真相资料。这和同修们多年来整体配合重视做好三件事密不可分。他们在大集上耐心细致，互相配合，给世人讲真相传福音，在这个炎炎夏日里用心救度每一个有缘人。尽管满脸汗水，衣衫湿透，但他们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心里是满满的幸福。我们能同修一部大法，能成为师父的弟子，做一个法力子，是这世间最大的荣耀和福分。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要回养老金过程的点滴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6日。看到明慧网登出关于养老金内容的文章，我也想把自己运用法律维权要回养老金的体会说出来，跟同修切磋，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是70岁的退休人员，养老金是我唯一的经济来源。在走出魔窟大门后，要回养老金成了我修炼的重点内容。我从内心全盘否定中共扣发养老金的依据，不承认单位只发生活费的邪恶安排，进而走上了用法律维权证实法救度有缘人的修炼路。维权路涉及到单位、人社局、社保中心、政府复议机关、法院、检察院，当然也少不了公安。看似很艰难的路，但是只要我们心正，路就会越走越宽。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第一部分，去掉再被迫害的怕心，理智正视大法。从魔窟出来，被迫害的阴影不时出现在脑海中，通过认真学法才渐渐淡化了这种强加的思想。但是当我下决心要到人社局递交依法发放养老金申请书时，正念还是打了折扣，有些信心不足，表现是说话不理直气壮，结果被拒收，推到人社局信访科，维权路就从向信访科申请信息公开开始的。从申请信息公开到行政复议，到行政诉讼一审二审，用时一年半多，其结果是一路红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向内找，提高心性，今年我重新启动用法律维权证实法 救度有缘人的修炼路。虽然之前的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修炼中的收获却是实实在在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感渐渐战胜了怕再被迫害的怕心，不敢堂堂正正面对公职人员讲清真相，那就写出来，作为法律文书附件一起递交。自己的修炼经历就是大法真相的体现，就是在揭露邪党的邪恶，也是家人深入了解真相的机会。我把写的材料以检查错别字的名义让孩子给先看看，开始孩子看到真相的部分，担心我再被迫害，让删掉。当他看到一次次递交的有大法真相的材料没有影响程序进行时，特别是孩子参加完二审庭审后，对法律文书中有大法真相的内容已不再担心，更支持我维权了。其实递交法律文书都是去人心、正念除恶的修炼过程。有一天，我不再迫害中的念头非常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中，感到一震，明白是师父把那颗怕再被迫害的怕心给弟子拿掉了，弟子感恩师尊苦度。第二部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坚不可摧。公益论坛的律师同修是很专业的，他们手把手地教我写各种维权材料，指导维权程序，不厌其烦地讲解法律知识，分析邪党政府迫害的违法性，做到了专业、全面、理性。我可以随时登录公益论坛，请教不懂的内容，有时一天可能登录两三次，都可以得到及时回复。顺便说一句，自由门手机破网软件非常好用，几乎是瞬间破网，几乎不存在上不去网的现象，偶尔掉线，重新启动就没问题了。我不仅得到同修们无私的法律帮助，在消沉时还能得到他们正念鼓励，也为我省下了咨询律师的大量费用和时间。浏览论坛网页，会看到许多同修都是从零开始走上用法律反迫害的道路，在此也感谢律师同修们辛苦帮助。第三部分，救度有缘人。维权的本身就是在证实法，当工作人员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时，感到不可思议，惊讶不已。还有法轮功？法轮功敢说扣养老金违法？法轮功要求审查行政行为法律依据的合法性，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案子。法轮功敢告政府，敢告人社局，法轮功敢直接说是冤狱等等。法轮功敢用法律维权，真的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在公检法、政府行政单位甚至邮局工作人员中，都像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那样不断发酵。当他们看完材料，开始时不屑一顾的态度就会改变，他们会让你坐下，会给你倒上一杯水，好奇的人会侧着头偷偷地看看你。当你堂堂正正出现时，迎接你的是敬佩的目光。当大法弟子坐在原告席上，面对政府这个被告时，真的就是在证实大法。我再次启动行政诉讼时，诉状多次被要求修改，其中真相部分修改次数最多。其实修改内容正是多角度全面讲真相的机会。当诉状达到立案法官的要求后，立案法官收下了全部材料。这时我让法官用心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立案窗口前后都有摄像头，法警就在我身后两米处。法官面向我低着头说，谢谢，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您一定要走下去。我眼睛立刻湿润了，哽咽着说，谢谢。那一刻我知道，几次修改诉状就是他明白真相的过程啊。两年的维权之路看似没有结果，但我履行着证实法救有缘人的使命。欣喜的是，在接触的社会律师中，遇到一位敢为被剥夺养老金人说话的常任律师，他的坦荡和勇气 让我看到众生在觉醒。我知道是师父看到弟子游走这条路来证实法的想法，在帮弟子。用这位律师的话说，剥夺养老金就是违法的，只有你们自己敢于面对不公，才能起到纠正不公的作用，才能达到维权的目的。写出点滴体会，目的是请养老金也被剥夺的同修能用常人法律反经济迫害。我们知道结果，不求结果，因为师父会为弟子做主，是我们的不丢。看似邪党在疯狂作恶，其实是师父教会弟子将计就计救人，是用维权方式证实法，救有缘人，让更多体制内的人能接触到大法真相而被救度。因为体制内人员是邪党风控最厉害的群体，听不到真相，也不敢听真相。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出现在他们面前，就是真相，就能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开创他们得救的机缘。感恩师尊，感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正修炼路，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9日。母亲同修出现病业磨难，我与母亲的交流一直不能理性，也就起不到帮助她的作用。我在与母亲的种种心性磨难中苦苦地修自己，时有提高，但突破不大。一次次的感觉这一关过去了，但根还在，总感觉有一种无形的枷锁禁锢着我的真我。期间我也感受过师父的点化，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可自己也没有深刻的去理解。一天我静静地听着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交流，突然强烈地意识到，对，我不自觉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在正法时期中没能证实大法，此刻我必须马上无条件地归正自己，同化我所在层次中法对我的要求，悟道做道。之前在另一个学法小组同修交流时，也有一对兄妹同修与我和母亲同修的情况相似，就是在修去与家人同修间的矛盾时，修了很多年，苦苦修炼都过不去。我知道还有一些同事同修的家人之间的矛盾远远大于普通家庭中家庭成员的矛盾，常人都觉得奇怪，你们都有共同的信仰，都在修真善忍，可为什么你们的矛盾解决不了？我悟道，这当中除了个人修炼的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旧势力的迫害。我悟道，旧势力在我们的头脑中强行灌输了一套他们的思维模式，让我们不自觉地跟随着他们的这套思维模式去思考而不自知。从法理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可是在与家人同修发生矛盾时，就会不自觉地用法衡量对方的同时而向内找修自己，同时也会用自己此时对法的理解来要求对方修对方。表面上好像是我为家人同修好，可法是有标准的，法对真修者的要求更是严格的。修自己的时候是不能带任何附加条件的，遇到矛盾就是无条件修自己，守住自己是大法修炼者。唯有无条件向内找，即面对对方的任何表现，都只是无条件的找自己，修自己。 师父讲的修内而安外的法，在这个时候，可能在自己真正无条件修自己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法在这一层中的展现。修内而安外，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助师救人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作为修炼人，有人心，有磨难，有关要过，在师父的保护与点悟中，在法理的指导下修去人心，那是我们修炼中要走的路。可是如果作为同是修炼人的家人，我们之间的矛盾迟迟不去，也没有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反而给身边亲人与身边熟悉我们的世人造成困惑，我悟到那当中真的就是有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当我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这种迫害与干扰。我感觉禁锢着我的那层厚厚的物质与因素在解体销毁，旧势力给强加的盘与机制也在我的强大正念与法理升华中解体。而此时我在与母亲交流她的病业假象时，我能平和理性无私为她，能首先站在维护大法的基点去想问题。与此同时，对母亲的种种怨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设身处地为她着想，理解包容怜惜，心中充满善意，更深的理解和体悟了师父讲法中的我们是互相救的法理。进而我尽在心底深深的感恩母亲在我修炼路上提供的那些修炼机会与磨难，这种感恩是来自真正明法理后生命本源的那个真我。而在这之前，我无数次的想与母亲同修理性沟通都不成功。我悟到这应该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向内找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吧。写出我此时的心理状态，就是想提醒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当我们在没完没了的家庭磨难中出不去的时候，不妨想想是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因为我体悟到旧势力的安排都是死关，是毁众生毁修炼人的，而师父的安排是光明之路，只要遵照师父的教导去做，这条光明之路就会越走越宽，越走越顺，才能起到真正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作用。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